达摩血脉论一，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各位道友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准备这个讲今天晚上的课啊。那么我们讲课之前呢，请大家发菩提心。那我们今天呢讲的是这个达摩祖师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论啊，这个非常的殊胜。那么听这个法之前呢，我们需要发菩提心，非常的重要。那菩提心呢，我们之前呢每一次也就给大家讲过啊，大家应该也非常的清楚什么叫做菩提心。但是呢，我们现在啊，目前这个阶段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菩提心呢？那不一定，但是没关系的啊，只要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菩提心，然后我们也同时也就是明白啊，我们一定要发菩提心，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虽然当下啊，或者是现在还没有很标准的菩提心啊，但是我们总有一天一定会有菩提心的。那么总有一天会有菩提心啊，这当然这个菩提心呢不会从天而降啊，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就是培养啊这个菩提心啊，这样子才会有这个菩提心啊。那么怎么样去这个培养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大家听课那听课的目的是什么呢？听课的目的呢，其实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目的但是呢，每一个人就是学大乘佛教的所有的人，就有一个终极的目标这个终极的目标呢都是一样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让天下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这个是发自内心的不是说给别人听这是发自内心的。那虽然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就是从现在的情况看，这个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一个这样子的想法，但是呢实际上呢现在没有这个能力都是没问题的。现在虽然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呢能力不可能永远都没有所以呢不管现在有没有这个能力，只要有这个心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下定决心我们一定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为了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学习要成佛我自己要成佛。为了成佛我得要学习修心这样子。那这个想法这个初衷就是菩提心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有的希望大家好好的发菩提心。接下来我们讲这个达摩祖师的这个血脉论。那么这个达摩祖师呢，大家非常的清楚就是关于这个达摩祖师的典音还有就是书故事到处都有的到处都有的，只要是一个中国人基本上知道就是达摩祖师这个人物这样子。那么佛教在中国就是已经有了1900多年的历史已经是有1900多年了。然后呢禅宗呢就是这个佛教的一部分那么禅宗呢也有1500多年的这个历史1500多年的历史。那么佛教为什么这个1900多年或者是禅宗为什么是1500多年这么漫长的时间当中为什么一代一代这样子传下来呢？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这些人在这个传播的过程当中就是成千上万的人就是付出了很多很多尤其是这个当初的时候呢，因为 比如说啊，到印度去求学，然后就是翻译很多很多的佛经啊，这个各方面的条件就没有现在那么的方便啊，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很多人啊，就奉献了啊自己的这个生命啊、财产等等。那为什么这么多人啊，就是愿意啊这样子这个付出啊？然后就是1900多年的时间当中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观点啊，或者是文化啊，或者一个这样子的思想啊，为什么就是传播的时间这么长呢？啊，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一些。是我们的世俗的任何的，比如说像金钱啊、权力，然后就是声望啊，是没有办法啊取代的啊一些这样子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呢，人类就把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智慧，就是付出了很多很多的代价啊，就一直都传播，就传播到现在啊。那么这个传播到现在啊。那么现在是什么呢？啊，现在就是禅宗的这个，这个啊智慧啊，禅宗的智慧。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这个啊。然后，就是因为我刚才讲了啊，就是因为这么长时间当中啊，就是传播，就是因为人们啊发现了啊这个啊里面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啊。需要的啊，我们作为一个人啊，就非常需要的，不仅是这一世、下一世啊，就是有非常非常我们需要的东西，而且世俗的任何一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啊这个替代的一个这样子的价值啊，在这个里面，所以呢，人们啊就是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啊，就是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播啊，到现在啊，我们这个时代。那么我们呢，现在也就是这个啊，禅宗的，就是像大摩祖师的啊，这个血脉轮等等，当中呢，我们也啊应该啊去吸收啊他的一些智慧啊，然后这个智慧呢，我们吸收了以后啊，我们学到了以后呢，这个智慧呢，有可能啊让我们获得解脱啊，彻底的。端出我们的所有的烦恼啊，然后完全可以做到自利利他啊，那这是最理想的啊。如果我们的境界啊没有达到那么的这那么这个高的啊层次，那这样子的话呢，至少啊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当中啊，就是学习一些智慧啊，然后把这个智慧我们用到。啊，现实生活当中，然后我们可以过一个啊，就是相对啊比较幸福的啊快乐的，而且就是有意义的一个这样子的人生啊。所以呢，这个啊大摩祖师的啊这个思想啊，对我们的生活啊，还有就是对我们的解脱啊各方面，一定会有。啊，帮助的，因为过去1900多年的历史啊当中，有无数个学者啊，非常聪明的这些人啊，那么他们就是愿意付出的主要的一个理由啊，也就是他们发现这个当中呢，有一个完全能够自利利他的一个这样子的非常非常特殊的方法啊，所以呢。啊，他们就是付出很多代价啊，传播的。那么我们呢啊，现在就是不需要像过去的那些人啊那样那么的艰苦啊的去求学啊。那我们现在就是啊，相对来说啊，就是非常容易的去学习啊，然后就是可以自己可以用啊。那这个是机会非常难得，所以就是我们啊，希望大家。啊，好好学习，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然后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达摩祖师的达摩学脉轮啊， 虽然啊，这个是啊，这个禅宗的啊，禅宗的这个论啊，但是啊，这个禅宗里面讲的他的、这个啊智慧啊，是佛教的顶尖的啊，顶尖的啊，最顶尖的简短的啊，这样子的这个智慧，所以呢，这个智慧啊，不仅仅是禅宗啊，除了禅宗以外，其他的佛教的任何一个宗啊，都需要这个智慧，都需要的，因为这个智慧啊，每一个佛教的这个宗派都需要。所以呢，我们刚前几天呢讲这个六祖坛经的时候呢，也提到过，就是其实这个六祖坛经啊，还有就是这个大摩祖师的这些论当中讲的这些内容，它不仅仅是这个禅宗啊一个宗派的独特的啊，它是所有佛教的啊最顶尖的啊这个修法都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学比如说密宗啊，比如说这个大圆满啊大手印，还有就是比如说汉传佛教里面的密宗呢就是唐密啊，唐密的最后的这个修法，还有就是其他的所有的这些宗派的最终的这个修法啊，最顶尖的修法，最后呢每一个宗啊都要修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智慧。那么般若波罗蜜多的智慧呢，禅宗讲的就是最直接的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这个禅宗的般若波罗蜜多呢禅宗的这个智慧呢，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就是禅宗的其他的宗派就好像是没有关系的，根本就不是这样。那这个就是这个禅宗的这个智慧，就是涵盖了所有佛教的最顶尖的这个智慧，所以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学了像六祖慧能大师的这个这个坛经或者是这个大摩祖师的这些论以后呢，无论以后是学禅宗或者是学密宗或者学其他都有帮助的。因为在这个最尖端的顶短的这个层面上呢，因为他们讲的都是一样的他们讲的都是同一个东西所以呢对我们的修行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大家希望大家就是认真的学习，这特别特别的有意义。然后这个大摩祖师呢中国禅宗的第一个祖师第一个祖师。那么大摩祖师，关于大摩祖师的一些记载呢，藏传佛教的这个藏文版里面呢也有他的一些记载波德达摩就叫做波德达摩，我们平时在汉传佛教里面呢就叫做这个菩提达摩菩提达摩多罗菩提达摩后面还要加两个字多罗，菩提达摩多罗就是在这个汉传藏传佛教里面呢也有波德达摩达拉就是这个他的全部的名称有但是呢汉藏传佛教里面呢这个只是有他的一些相关的记载但是没有讲到这个菩提达摩的这些论那这些是菩提达摩当时传的一些这个论。虽然他是禅宗的这个最最最重要的人物但是呢他留下来的他留下来的这些论呢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几本这个小册子所以他留下来的也不是很多。那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呢？主要是禅宗他不离文字他是心传系，不离文字，所以他在这个书籍文献这些方面呢就是应该是没有留太多的东西。当时的这个这个大摩祖师呀还有他的这个弟子们他们是心传心这样子来的，所以呢他留下的这个书籍文献是不是很多就这么几个。但是这几个小册子大智慧 完全是这样子。这些里面呢，讲得非常非常的深奥啊，所以我们值得学习，特别特别的，有意义啊。然后它虽然是1500多年前的语言和文字啊，但是呢，我们啊，就是1500年以后，我们今天的人，也就是基本上啊，能够看得懂啊，它的这个意思啊，内容，尤其是我们学了这个，比如说藏传佛教的大圆满和大首印，然后再看这个禅宗的这些书籍的时候呢，让我们的理解，可能是更多的更深入一些啊，更深入。或者是更全面一些啊，这样子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啊，特别有意义，所以大家一定这个认真的学习。好，接下来我们讲这个大木祖师的血脉论啊，大木祖师血脉论啊，血脉论啊，一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轮啊有多么多么的重要啊！比如说我们的人体啊，人的身体啊，如果没有了这个血液啊，然后没有血液的话，那我们的身体的哪一个部分如果没有这个血液啊，没有氧气啊，那就是那地方的这个细胞啊都会死掉的啊，人就活不成了啊！就是所以就是我们。这个血液啊，对于人体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大家都知道。同样的啊，就是大木祖师啊，在这个小册子啊，还不到20页啊，这么一个小册子里面讲到的啊，这个虽然是文字不多啊，但是这个内容哦，就像人体的血液啊一样的重要啊，一样的重要。如果任何一个佛经啊，不仅仅是禅宗，任何一个佛经，如果就是摄取了啊，大木祖师在这个血脉论当中讲的这些内容的话，那么其他的剩下来的这些内容呢，啊，就是完全是没有生命的啊，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各种这些这个词啊，没有生命，没有精华啊，这样子，所以。这就是这个大木祖师啊，一个就不到20页的一个这样子的小册子里面呢，就是讲了啊这个佛的精华，佛教的精华，啊，就像人体的血液一样这么重要的东西啊。所以呢，我们无论我们以后学禅宗啊，学大圆满，学什么也好，这个对我们来说啊，都是非常非常的关键，非常的重要。啊，这样子，所以大家啊，一定好好学习，这就是血脉轮啊。血脉轮，我们佛经啊，给这个佛经啊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有很多活动不同的方法啊，不同的方法，有些是这个当时的啊这个传法的人的名字啊，有些是传法的地方的。名字啊，然后有些是它的内容的这个，主要是因为它的内容等等，有些是比喻啊。那么这本书的这个题目呢，就是一种比喻啊，血脉论啊。实际上这本书里面没有讲血脉啊，它不会讲人体的血脉啊，但是呢，它就是一个比喻啊。这种佛经是很多很多的啊，有些佛经呢，它的这个题目里面呢。既有它的内容的一部分啊，也有它的这个比喻的这个一部分啊，这样子，比如说像《圣道包曼论》啊，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前两年讲过的《圣道包曼论》啊，《圣道包曼论》圣道啊这两个字是讲它的内容啊，这两个字是它的内容，《包曼论》啊。是一个比喻啊，这个里面呢既有它的内容，也有这个比喻啊，那也是一种佛经的给佛经啊取名字的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啊，题目就是这样子，这是一个通过一个比喻来让我们了解啊这本佛经的这本经书的啊这个内容，这样子那么，这个是啊，这个版本呢，其实这个啊，《血脉论》 也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啊，但是呢，它的版本没有这个坛经啊的版本那么多啊，只有几个。然后呢，这些版本的内容上面呢啊，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有些时候用词啊上面有一些时候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呢啊，这个内容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出入啊，用词不一样。那么这本书呢啊，这个版本呢，宇宙化严寺沙门是宗境啊，这个薛门论这个版本是谁啊校对的呢啊，当时宇宙啊，宇宙就是重庆啊，重庆里边的，然后有一个寺庙啊，就叫做华严寺啊，这个不知道在重庆的什么地方了。这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啊，不是现在。那么这个里面呢，沙门是什么呢？沙门就是修行人啊，修行人、出家人啊，修行人，就是包括佛教的修行人呐、外道的修行人呐，很多时候都叫做沙门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修行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呢？是的，宗敬啊，宗敬是他的名字啊，实啊就是出家人。他的行啊，很明行什么呢？啊，出家人的行啊，就是佛释迦牟尼佛的这个释迦住的啊这个行。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出家师父的这个名字啊，尤其是汉传佛教前面啊，都加一个实啊，就是释迦住啊，就意思啊，因为都是佛弟子啊，所以呢，他的行啊，就是属于这个释迦住。宗敬啊，他校对的啊，这个版本是他校对的啊，这样子。然后呢，接下来是他的内容啊，善解行起义啊，同归一性啊，这八个字的内容啊，特别特别的这个深奥啊。这个我记得我们前两年的这个课程当中呢，有一个这个课程的题目是万法归一。以法归零啊，就是有一个万事啊，对，万法归一，以法归零啊，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题目啊。那这个题目这个当中讲的是什么呢？就这八个字的意思啊。然后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啊，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佛教的这个传播的方法啊，可以分两种啊，一个叫做窍诀派啊，另外一个叫做理论派啊，理论派就像哲学的学院派一样啊，理论派。那窍诀派是什么呢？它就是实修派啊，窍诀派。然后它的这个解释佛经的这个方法呢？啊，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跟理论派啊，就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理论派或者是学院派啊，那他们呢对佛教的这种阐释是非常非常全面、非常到位的，非常到位的。他每一个字的内容啊，然后呢这个分析研究，然后呢展开归纳。啊，这样子去讲的特别特别到位的啊，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啊，它的这个字面上的内容啊，还有就是深藏在这个字文字的背后的啊这个内容，它所有的这些内容啊讲得非常的清楚。然后呢，它把每一句话啊，首先就是。立宗啊，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立宗。立宗是什么呢？建立自己的观点啊，就是他阐述这个佛经的时候呢，好，我的观点啊就是这样子。他就首先是阐述自己的观点，然后呢啊，这个背后呢啊，然后就是啊，如果有人啊有疑问啊。有疑问啊，就是比如说我讲了我的观点啊，当然有可能有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疑问，那么这些疑问啊，就是尽可能的啊，把这些疑问一个一个的啊，就是给他回答解疑，这些方面呢做的是非常好的，那这个就叫做理论派啊，讲的特别有意义的。 他的这个文字的表达的方法、解释的方法都是有非常非常有规律啊，非常的规范啊，讲的特别的好的啊，这个就是理论派啊。然后当中呢，也会用很多很多佛经的啊，这个教义啊啊，这印证了很多佛教啊。然后同时呢，也就会用很多的理论。啊，通过很多的逻辑啊来分析啊，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是一个方法。那另外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实修派啊，实修派啊，或者是窍诀派啊。实修派和窍诀派的这个讲解的方法是什么呢？啊，我们刚刚不是学了这个坛经啊，坛经它讲这个禅定。啊，两个字的时候，大家记得啊，他怎么讲的啊？然后呢，坐禅啊，就是坐禅这两个字，他是怎么解释的啊？当时呢，也跟这个大家提到过啊，那个就是窍诀派、实修派他们的啊这个讲解的方法啊。那他们呢，不会啊引用。太多太多的这个佛经，然后他们也不会用太多的逻辑啊去这个分析啊，不会用太多的，他要直接把这个最核心的东西啊，最精华的啊这个内容啊，就给大家啊这个讲，也讲的时候呢，也是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方法去讲，而且这个讲的每一个东西呢。它完全是可以跟你的修心啊结合啊这样讲啊，这种讲法呢就叫做这个窍诀派、实修派啊这样子。那这个里面呢，基本上看不到太多太多复杂的啊这个思维的啊这个方法模式啊，然后逻辑啊这都很少的，然后呢它也不会引用太多太多的佛经来印证啊这样子。但是呢，他把佛经的最核心的部分，特别简单的语言啊，通俗易懂，非常简单明了的方法啊，直接把佛的意思啊就告诉我们。而且刚才讲了啊，告诉我们的时候呢，他不会讲一个很大理论，实际上就是用不上的这种理论，他一定会非常的接地气啊，通过这种方式来传播啊，就叫做窍诀派。啊，这个对修心人来说是非常非常有收获的，非常有帮助的啊，这样子。那么大目诸实的啊，这几个这个论啊，都是属于啊这一派的啊，就是窍诀派啊、实修派这样子的。大目诸实的这个啊，几个小论点，就一共就是有四个了，这是叫做这个大目四论啊，大目四论，每一个论都就这么几页，有些呢还这个大目四这个有些论点呢稍微就是多的呢就二十几页，少的呢也就是两三页，特别的少，但是呢内容呢确实是非常的深奥，特别特别有意思啊，这样子。那么这个窍诀派里面呢啊，大家要知道啊，窍诀派的他的做法是什么啊？首先呢，比如说他们呢就不会去观察啊太多的外面的啊这个，比如说宇宙啊，然后就是这个世界啊，它的这些物质的结构啊，比如说像大乘阿毗达摩，还有就是小乘的俱舍论，他们把这个物质的结构啊，真的是讲得非常非常的好的啊。然后呢，大到宇宙，小到一个微尘啊，讲得特别特别的清楚，非常的清楚，而且。尤其是在微观世界当中啊，微观世界当中，他一直都走在现代物理学的啊前面啊，他从来都没有落后过。这个到现在也就是这个不是我们佛教徒才说啊，就是很多比较开放的啊 还有就是这个比较了解这个佛教的科学家啊，他们也有这样子的想法啊，他们也有这样子的想法。当然比如说有些非常非常保守的这个科学家啊，除了他自己的专业的这个领域以外，其他的任何一个传统的宗教的他都不感兴趣，从来不去看的啊，这种科学家那当然不是这样子了啊。但是另外的就是有一部分是不太一样的啊，那这种这些科学家他也有同感啊，所以就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这些物质的结构啊，那这个呢啊，这个是理论派是这样子啊，窍诀派他不会去讲太多的这些外面的啊，比如说宇宙啊，然后就是这个还有太多的物质的结构啊，他不会这样讲啊。那他讲什么呢啊，这个我曾经也讲过，大家要记住他的这个两个关键的啊，最最最关键的这个方法。一个，首先他认为啊，我们不需要去分析这个物质的结构啊，我不需要去关注这些物质怎么样。他为什么不需要呢？他认为因为这些物质啊，它结构比如说大到宇宙，小到一个粒子微尘啊，不管它怎么样，它一切都是心的啊，内心的投影啊，只要我把内心啊这东西搞明白了啊，那么万事万法都已经搞明白了。所以呢，我没有必要到外面的这个世界啊，这个物质世界里面去研究啊分析啊啊，这个是不需要的。他认为这个不需要啊。所以呢，首先啊，就是万法这个里面讲的这个的后面的几个字啊，同归一心，这特别特别有意思啊。同归一心就是说善解心齐。善解是什么呢啊，通常我们在佛教里面的善解就是善解流导啊，善解流导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识界啊，也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能够看到的这个识界啊啊，就是六道轮回了啊。那么六道轮回呢也可以分啊三个不同的 这个三个不同的层次。那这个就是三劫、欲劫啊、色劫和无色劫。这三个啊。那为什么有这么三个不同的层次呢？首先第一个啊，因为我们的人的这个人的心啊，就是有三种不同的层次啊。第一个，我们的比如说现在我们没有修禅定啊，没有任何的这个禅定的功夫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啊非常的啊这个浮躁啊，暴躁啊啊，这样子非常的浮躁啊，然后这个贪嗔痴呀，所有的这些烦恼啊，都是很粗啊很野蛮的一个这样子的心。所以呢，他投射出来的这个世界啊，这个投射出来的这个世界啊，就是这个很啊就是比如说有战争啊，有瘟疫，有饥荒啊，还有地狱恶鬼，就是一个这样子各种各样的这些非常糟糕的啊，非常糟糕的这个状态。然后呢，这个当中呢稍微好一点，就是人道和这个天道啊，这个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幸福快乐的。但是呢，他们也有生老病死的痛苦，尤其是人啊，就有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所以这种心啊，这种内心，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啊很粗暴啊，然后一个很这个粗大啊这样子的状态，所以他投射出来的这个世界呢啊，这个世界呢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啊，就地狱啊、恶鬼啊、人类啊，就是这样子的世界。那这就是六道啊。然后呢啊，然后我们的心啊，再稍微平静一点的时候啊，稍微再平静一点的时候呢，那这个就是四禅八定当中的这个四禅。啊，四禅，那四禅相对来说是非常的平静的啊，很平静，很平静，尤其是禅定啊，第一禅、第二禅、第三、第四禅非常平静的，所以这个非常平静的这个心的状态啊，它 透视出来的啊，这个世界呢啊，也是一个非常细微的啊，虽然是有物质，有物质啊，但是这个物质呢啊，这种物质呢啊，就像能量啊，就像能量一样的物质，就是不是我们的这种感官能够看到的，能够听到的，它是一个非常细微的物质，非常细微的物质啊。那这种细微的物质构成的另外一个世界啊，另外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的面积啊，面积比我们的这个感官能够看到的世界的面积啊大成千上万倍啊，大成千上万倍，但是我们看不到的。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的感官能够看到的这个宇宙当中的所有的天体啊，所有的天体，所有的物质加起来啊，这个宇宙的物质的啊总数的10%啊，我们看到的全部加起来，这个物质呢也就只有10%啊，4%啊。那么另外的这个96%哦是什么呢？啊，那这个就是叫做暗物质和暗能量啊，也是物质，但是我们看不到的啊。那它们的面积啊，当然是比我们看到的啊大多少倍，大家很清楚了。一个是4%，一个是96%啊。同样的，我们的这个郁结啊，使我们的这种粗大的、粗暴的心透视出来的一个很糟糕的这个世界啊啊，那这个面积不是很大啊。然后呢，另外一个这个我们的禅息这个平静的心，它透视出来的啊，这个世界呢，相对是很平静的状态啊，也是物质世界啊，也是物质世界，也是轮回。但是啊，它没有战争啊，啊，没有瘟疫，没有饥荒，但它也是一种世界，也是一个生命啊，它不同层次的生命啊，这是第二个啊，这叫做色界啊。第三呢，五色界啊，五色界呢，他也是有身体的啊，物世界的人呢，他也是有身体的，但是呢，这个身体呢，是其他人看不见，不但是我们的人，我们普通的人看不见啊，而且他们相互之间呢，也是看不见的啊，因为他们的这个身体的构造的这个物质啊，特别特别的啊，这个细微。啊，特别的细微，所以这个呢，不仅仅是我们的感官看不见呢、啊，他们自己的感官，也就是啊，感觉不到，就是只感觉到自己的内心的平静。他一投身到这个地方，到最后的死亡之间呢，就有一个啊，就有一个状态啊，没有其他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平静的状态，一直都在这个禅定当中啊。就在他的生命呢，就是在这个禅定当中会结束。那这呢，也是一个世界啊，但跟我们的世界呢，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世界。所以呢，佛教就是认为这个多维空间啊，有不同的宇宙啊，有不同的世界啊，都是重叠在一个地方，就在一个空间啊，都在一个空间啊。但是呢，每个人用自己的感官啊去看的时候呢，看到的都不是一样啊。比如说太阳的这个光啊，太阳发射出来的光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光啊，紫外线、红外线，还有就是这个，比如说伽马射线、X 光，还有可见光，都是太阳发射出来的。但是我们人的眼睛看，只能看到其中一个光啊，其他都是看不到的。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可见光，其他的光在，但是我们看不到啊。这是同样的啊。这世界就是这样子，这个三界啊，语界、色界、五色界都在啊，但是我们看到的呢，就是这个其中的这个一个世界，那一个世界呢，就叫做语界啊，语界。为什么叫语界？我们人啊，人类啊，或者是我们这个语界当中的所有除了人类以外的生命呢，他们的这个欲望 相对来说是很强烈的啊，所以呢以这个欲望来命名啊，叫做欲结啊，欲结，那这个欲结啊，色结、五色结啊，这三个叫做善结啊，佛经里面这叫做善结。然后呢如果分六道啊，善结六道，六道的话，那这个当中六道里面啊，就是除了天道以外的其他的地狱恶鬼旁生啊，旁生，然后就是这个人啊，还有这个废天阿修罗啊，这五道啊都是属于这个善界里面的余界啊，善界里面的余界。然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色界和物色界呢，那都是从这个天道啊当中分出来的啊，可以这样子讲啊，天道它就有这个余界的天啊，然后色界的天有无色界的天啊，天道才有这么三个不同的世界啊。人啊有没有这样子呢？没有，人就是人类啊，就是余界啊，人类啊不会，人道就不会有这个色界无色界，人道就是余界啊，地狱也没有那么没有这样，就是这个余界啊，人道、地狱、恶鬼啊，然后就是这个旁生，还有就是这个阿修罗，他们呢都叫做这个都是什么呢？都是这个欲界。那六道轮回，它为什么有六道呢？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人的这个心啊，它有不同的五个功能，特别明显的、特别突出的啊。特别突出的有五个，这个就是贪嗔痴慢疑啊，这样子的主要的几个这个烦恼。然后这些烦恼有不同的烦恼投射出来的这个世界就不一样。比如说像地狱啊，地狱是我们的这个嗔恨心啊，愤怒啊，这个愤怒的心啊，它就是发展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啊，然后呢它就可以完全给我们的这个眼前啊制造了一个世界啊，它的这个力度啊足够大的时候呢，然后它就会创造一个世界啊，也出现在我们的眼前。那这个就是纯属于这个愤怒啊，这个创造的世界，所以就地狱这么糟糕的一个地狱啊。然后呢就是吝啬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有钱的时候，也就是舍不得啊，舍不得，那这种吝啬呢啊，它就是创造的这个世界是什么啊。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就是有这些烦恼的，但是如果他的这个力量不够那么强大的话呢，那他也就不会，他的力量还没有达到一个完全就透视出一个世界给我们，展现给我们呢，还没有这个力量。但是比如说这个吝啬的心啊，就强大到一定的这个程度啊，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投射出一个世界，那这个世界是什么呢？就叫做恶鬼啊，恶鬼。所以他的因和果啊都是相应的啊，愤怒跟他的愤怒是因啊他的果是什么呢？这个地狱，因和果是相同的啊。然后吝啬心啊然后呢跟他的吝啬心是因啊，他的果是什么呢？他的果就是这个恶鬼。所以呢它的因和果也是相应的啊，其他的这个六道都是这样子啊。为什么有六道呢？这个答案啊就是要到自己的心里面去找啊，因为我们的内心当中有这么几个，虽然我们的内心当中啊有成千上万个烦恼，但是呢平时我们的经常出现的啊，这个频繁的出现，而且对我们自己跟他人的杀伤力啊最大的几个啊情绪啊，比如说愤怒啊、吝啬啊、嫉妒啊这类的东西啊，那么这些呢就是到一定他们的这个力量啊就到一定的时候 啊，然后就是一个世界就出来了啊，就一个世界出来。比如说我们啊，工作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啊，比如说就是做各种各样的噩梦啊一样啊，或者是我们在白天就是遇到一些恐怖的东西的时候啊，然后呢就是在这个的梦中啊也出现类似的东西啊一样，所以这个都是相互是有因果的关系啊。那么就是出现一些这样子的东西，那么这些啊六道轮回或者是三劫啊，然后我刚才讲的这个理论派啊，理论派他们呢不会这个答案不会到自己的心里去找啊，他们呢就是答案，他们的答案就是到我到这个这些本身，比如说欲界是什么样子，他答案就是到欲界他本身上面去分析啊研究啊，他就会告诉我们啊，欲界就是这样这样子的。嗯，然后呢色界无色界，然后人道天道地狱等等啊，他就是描述比如说我们人类啊，然后呢就是描述这个动物这样子的时候呢，他的所有的答案啊都到外面去找啊，然后就是就像一个科学家啊，一个动物学家，一个生物学家一样的去就是去客观的这些事实上面去研究啊分析啊。比如说我们佛教的这个阿毗达摩大乘阿毗达摩呢，就是专门去就是就研究这个物质结构，然后这个里面有动物有生物啊，很多都是在这个当中，他就是这样子在到外面的客观的物体上面呢去研究啊分析啊，最后就是描述啊下这个结论这样子。然后这个窍诀牌啊，他就不会去啊这个研究到外面去研究啊，他就是说这不就四个字吗，痛归一性啊，反正这个色界也好欲界也好物色界也好啊六道也好什么也好，这些都是心得啊，我们的内心的投影啊，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到外面去就讲这么多没有用的啊，这位这些的关键所在啊，关键问题的所在就是自己的内心啊，所以我把内心的问题解决了啊，或者是我把彻底的看清楚了内心是什么啊，等于就是这个世界我就非常了啊非常了解啊，所以我就不到外面去啊，这个寻找这些答案啊，我就是要到自己的内心去寻找答案。那这个就是理论派和窍诀派他们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啊，就是我们啊走那一条路啊，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需要弘法利生的，比如说像出家人啊，在家人当中呢，也是像非常专业的啊去。这个学习佛法的啊，那么虽然他的身份是在家人啊，但是呢他跟其他的这个通我们普通的在家的普通人不一样啊，虽然他身份是在家人，但是呢他的文思修啊这些呢就跟这个出家人啊完全是一样啊，那么这样子就是在家人当中的少部分啊，还有就是出家人，那他们呢就是需要这个弘法利生，所以呢他们首先啊，比如说像藏传佛教的话，绝大多数的年轻学佛的人呢，他年轻的时候呢首先必须要走这个理论派啊这个路啊，然后呢到一定的时候呢然后再专心啊，然后就转到什么呢，就转到这个窍诀派，然后自己去修啊，这样子的时候呢，第一个他已经非常非常通达了佛教的这些理论，然后第二呢他也有啊自己的修正啊，所以呢弘法利生这些方面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这是一个一条路。那另外一条路是什么呢，比如说出家人当中呢，也就是有一部分人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对理论啊不太感兴趣的，就是特别喜欢实修的人啊，年轻的时候就是走了这个窍诀派的路啊，然后呢我们多数的这个在家人当中啊，因为在家人呢他本身就没有那么多的实践啊，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所以呢修行很重要啊，还有一个就是不但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呢，还有就是因为世俗的这个生活所使带来的很多的烦恼啊特别的需要去控制啊，所以呢大多数的 人呢，就是走这条路啊，是比较这个成功率啊比较高。所以啊，这两条路是佛教啊给我们指定的这个两条学佛的啊道路这样子。那大摩祖师他们走的，尤其是这个慧能大师啊，他们走的这个路呢啊，虽然大摩祖师也就是讲了需要光啊，这个要光文啊，但是呢实际上呢的不是比如说我们坛经的，通过坛经啊也看得出来，这个慧能大师确实是不识字的啊，但是呢这不识字一点都不影响啊他对这个佛教的深刻的这个体会啊，所以呢他一开始就不需要这些理论呢，不需要连字都不识啊，但他更何况是其他的理论，但都不需要了啊，他就走另外一条路，完全可以达到最高的这个境界。所以他们就是走这条路啊，所以呢大摩祖师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讲啊，散结行起。行起是什么啊，就是散结是从哪里来的啊，它是从它的来源是哪里啊，它从怎么样开始的啊，怎么样发展的啊，六道轮回是怎么发展的，怎么它的来源是什么啊啊，那么这个就是叫做这个散戒行起啊，同归一心啊，这个就是不需要讲太复杂的东西了，反正这些都是自己的内心的投射啊，内心的投射。所以呢啊，六道也好，散戒也好，什么也好啊，最终呢啊就是归于啊这个行啊，就是归于自己的内心啊。所以呢我们之前讲的万法归一啊，就这意思呢，万事万物啊，就是最终归什么呢啊，归行啊，归一啊。然后呢一是什么呢啊，就是统归一心啊，就是主要最终就是行啊，自己的心。这个啊大家要记住，这就是我们大乘佛教的乔觉派的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理念啊，这第一。然后第二呢，第二步是什么呢，然后就是好啊，万事万物六道三劫啊都是归于行。好，那接下来行是什么啊，然后我就开始讲啊心的本心啊。那么最后呢就是通达了心的本心的时候呢，实际上啊这万事万物啊，它就是实际上它的关键的或者是它的本质问题呢解决了啊，通达了啊，然后它透视出来的这些画面啊，关于这些个画面的这些啊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些复杂的东西呢，他们认为我们不感兴趣啊，它怎么样都可以，这个画面肯定是有各种因为众生的业力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他们透视出来的这些个画面也是不可思议的，反正这他们的最根本的东西呢就是自己的心啊，我就抓住这个心啊，其他的就啊就不感兴趣啊。那这个就是巧觉派。巧觉派他为什么是啊，他为什么是快速的啊，然后呢为什么是这个非常简单明了的啊，就是因为他就抛开了这么多的这个复杂的理论啊，就是这直接最简单的方式就告诉我们了，所以他讲得很清楚的啊，我们很容易至少理论上我们很容易了解这样子。好，这个就是那这个上面呢我们不展开讲了啊，就是关于这个散解啊行起啊，行起我们很多人也感兴趣啊，你们很多人都经常问啊，就是我们这个六道轮回啊，它最刚最初的时候就是怎么出来的，怎么出现的啊，然后它的来源，它的源头是什么啊，很多人感兴趣啊。然后就是如果我们说啊，这个万事万物是我们的内心的投影啊，然后呢很多人追问啊，那么内心啊不就是意识吗，那意识的第一个意识啊它是怎么来的啊，那这些都是这个心起啊这两个字当中呢就 它的内容了啊。如果这些问题我们啊用这个显宗的啊这些佛经来回答的话啊，这个所有的显宗的这些论点啊，我们全部看完了也找不到这样子的答案啊。第一个仪式从哪里来的啊？第一个仪式啊是从哪里来？这个他没有这样子，他没有不会讲这些啊。那么这些的妙术在哪里呢？就是在密宗里面啊，密宗里面他会讲第一个啊念头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轮回的啊，也就是我们每一个生命的个体的第一个念头啊，它是怎么样形成的啊？然后呢？再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的这个过程啊，然后呢最后怎么样变成我们今天的啊这个啊仪式。所以这个是这个啊散戒行起啊，这后面的行起这两个字当中呢有特别特别多的啊这个内容啊，而且这些内容都是很多人很喜欢的啊。那我们这个地方呢啊，因为我们的侧重点啊，或者是这个结识的角度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这次不讲这些了。之前呢，就是讲过一些了啊，然后呢，我们之后也会讲的啊，也会讲。其实现在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现在啊，一些非常啊，全世界非常著名的一些物理学家、一些科普的这个书的作者啊，他们现在就是开始讲啊。就是当我们不看这个宇宙的时候呢，宇宙它在不在呢啊，然后就是等等啊历史的这个啊这样子的这个文体啊文档啊，这个就是用一个就是作为就一个科学家的啊嘴里说出来啊，那这不就是有点奇怪吗啊。这个佛教早就讲啊，哲学里面呢也有讲，但现在科学家啊，一个物理学家啊，这样讲出来，这就是有点奇怪的啊。但是呢，这个奇怪实际上是不奇怪，实际上本身就是这样。所以现在的这个，因为高科技的这个很多的研究呢，它越来越接近啊物质的真相啊，因为。这个技术越来越好，设备越来越好啊，这样以后呢，有这个突破性的研究啊，这个结果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他们就越来越接近靠近啊物质的这个本质，然后越接近物质的本质的时候呢，然后就是会出现这类的啊这类的问题了。其实这个就是佛教已经早就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啊。那么这些呢我们之前也讲过啊，我想以后也会讲啊。今天呢我们只是在这个地方呢给大家了解一下啊这个理论派和窍诀派的一个不同的走的路啊。就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呢我们也要知道也了解一下啊，从学习的角度来说，另外一个呢对我们自己的这个实际的修心也需要的，因为我们走那一条路啊，大家要学啊，就是要走那一条，如果你对你理论特别感兴趣啊，而且有充足的这个实践啊，那当然你就是可以至少3年5年啊走理论派的路啊，然后3年5年之后呢，然后再转到啊这个实修派啊，这样也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啊。如果你对这些这个理论啊不太感兴趣啊，或者是感兴趣也没有那么多实践啊，那这样子就先不管这些理论啊，先就是。就是走这个巧诀派的这个路啊，所以我们的选择也是啊跟这些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也得要知道有这么两条路啊。散戒行起，同归一性，这讲的特别特别，虽然字不多啊，我发现这个达摩祖师的这些小册子啊，还有就是这个坛经，他们用的字都是特别特别少啊，特别的少。但是这些内容呢，真的是浓缩啊，浓缩了所有这些佛经的 精华啊，所有佛经的精华，我上次也讲过。比如说从我自己本人的理解的角度来讲，如果我是没有学大圆满大手印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它是这个很多这里面的这些字啊，我要揭示的话也很难啊，也是很难的。所以啊，这个我觉得这些法啊，最高端的这些法呢，啊，都是统的啊，都是统的，都是一样的。善解行其意，统归一性。前佛、后佛啊，现在的佛就是释迦牟尼佛了啊。前佛呢，在释迦牟尼佛之前的，后佛是未来的，像弥勒菩萨等等啊。前佛、后佛啊，以行传心啊，他们呢就是以行传法的啊。以行传行，那这叫什么呢？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法轮啊，法轮，它是象征什么呢？象征整个的佛教啊，象征整个的佛教。比如说我们全世界的宗教啊，每一个宗教它都有一个自己的标志啊，自己的标志，比如说啊十字架啊等等。然后呢，佛教的是什么呢？佛教的就叫法轮，就像一个车轮一样啊，这样子啊。然后佛教为什么就是有一个轮子来，这个像个车轮一样的东西来，这个表达它的这个内容呢？为什么这个车轮是佛的？这个就是固银毒的啊，这个牛和马啊的这个靠它的这个生许的力量拉的这个车的车轮啊，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轮子啊。那佛教为什么用这样子的轮子呢？啊，这轮子是可以转动的啊，大家知道可以转动的，所以叫做法轮啊，转动啊。那么转动跟佛教的内容是有什么关系呢？啊，那不就是讲吗？以行穿心，就是比如说从释迦牟尼佛，从大摩诸师，到最后来的这些上师禅师们啊，然后这个法是这样子滚动的啊，滚动的，比如说像佛陀的心里啊，然后就是佛弟子，然后在佛弟子心里呢再转动啊，再传给下一代下一代，这样子滚动播放一样滚动的啊，所以呢就叫做法轮啊，用一个轮子来这个作为佛教的这个标志，是这样子转动的啊。那么这个转动的东西它到底是什么呢？文字啊，语言文字呢也是啊，口传这个相传啊，口耳相传啊，这样子下来的。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戒定慧啊，戒定慧，然后解定慧这三个呢，实际上我们前面啊，谈经当中啊已经学过了。实际上这个戒定慧呢，我们普通人的理解呢，戒是什么呢？啊，不杀不盗啊等等，禅定就是去修四禅八定啊，智慧呢就是闻思修的智慧，这样子理解，普通的理解啊。然后呢，比如说啊，这个最高级别的佛法的它的内容呢不是这样子啊，戒定慧这三个啊，虽然是用不同的文字来啊讲，但是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啊，就是一个，就是一体，实际上他们都是心的本心啊，心的本心既是回又是丁又是结啊，这样子。那么他真正要传播的东西是什么呢？不是这些文字啊，不是这些文字，文字呢佛陀时代啊他们用的这个文字啊，我们现在是不用的啊，我们现在是不用的。然后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文字呢，当时佛陀用的这个文字啊，不是那个文字我们用的，比如藏文啊韩文啊，佛陀当时用的就是这个是一个固银毒的一个语言啊，这个语言呢我们现在已经不用了啊。那我们但是因为这个文字啊我们现在不用了，那是不是等于就是佛教失传了呢？啊，不是，我们穿下来的不是这些文字啊，穿下来的就是一个内在的啊这个智慧。所以这个内在的智慧是要转动的啊，要滚动的，要转动的。那转是什么意思呢？从一个人的心里啊，然后呢 复制到另外一个人的这个心中啊。比如说我们从我们的上师啊的这个心啊传给我们，然后我们再传给下一代，那这样的这个滚动啊，那这个就叫做转动啊，法轮轮子就是要转啊，就这意思。所以这个里面呢讲啊，佛以行传心啊，就这意思啊，以行传心。这个地方这个性这个字啊，我们要理解为心的本性啊。大家在这个文字上面呢也要注意啊，有些时候呢行啊这个字心字啊，它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还有就是意识啊，六识和八识的啊总称啊，六识和八识的总称，都是在讲，都是在讲我们的时间的啊，这个情绪呀、啊，眼耳鼻舌这个身的啊，这个感觉啊，就是讲这些。那有些时候呢，这个行这个字啊，它指的是不是我们的世俗的啊八识，而指的是我们的心的本性啊，本性。所以比如说我们在大圆满里面啊，大圆满里面大家应该特多数人，我们应该多数人听说过啊，大圆满心心修习啊，是这个龙清法的啊这个一个非常啊著名的一个大圆满心心修习啊。然后他这个里面呢这个心字后面加了一个本心的心啊，本心的心就是信心修心啊，它不是心修心啊，它后面加了一个这个本心的心啊，所以这个有这个本心的心和心和没有本心的心是不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在文字上面呢，就是要知道这个有些时候呢心啊，这个内心的心后面加了一个本心的心啊，然后这个内容就完全就不一样了。本心的心一旦有了这个字，那它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就是我讲的是佛心啊，讲的是佛心，而不是我们的现在的任何一个啊这个仪式，它讲的是佛心。如果我们把这个本心的心啊，本心的心啊去掉了以后呢，然后就是心啊，那这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的这些情绪啊，心的表面的这些现象啊，这样子。但是有些时候呢，虽然这个后面啊它没有加这个本心的心，但是呢实际上就这意思啊。那这里面讲的以形传形啊，它传的是什么呢？传的不是佛传下来的这个心呢、啊、是心的本心。本心的智慧啊，可以这样子理解。当然我们的心的本心呢实际上是不需要传的，大家都本身就有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的本心本来是有的，但是这个本来就有，那这个我们要去悟啊，这个悟的智慧呢啊就是要传下来的啊，这个悟的智慧就要传下来，这个智慧一代一代一代这样子传下来，那这个智慧呢啊，它就是接近于心的本心啊，还不是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啊，眼识耳识不是，意识也不是，阿赖耶识也不是，是它的本心，它的智慧啊，这个是以心传心这样子传下来的。不离文字啊，不离文字，它不着重啊文字，不着重文字，大圆满里面也很多是这样子啊，就是像大圆满，在大家知道这个藏传佛教龙清法啊，龙清法啊，无垢光尊旨，那无垢光尊旨之前的大圆满很多都是没有文字的啊，没有文字的，就是口耳相传的啊，但是后来呢就是这个啊龙清法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这样子时间长了以后呢，怕以后啊，就是越传啊，就是越错啊，有这个可能啊，所以就形成了文字啊。然后呢，另外一部分的这个大圆满呢，最近最近啊，就是七八十年前啊，到七八十年前一直都是口耳相传的啊，都是没有文字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有啊， 他们就是有些上师呢认为啊，再这样子口口相传可能是会到时候有可能失传啊，如果不失传啊，那这个里面肯定也就会掺杂太多太多其他东西啊，所以呢又形成了文字啊，这样大圆满是这样子啊。然后呢禅宗也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今天刚刚也讲到了像这个大摩祖师这样子，在禅宗的历史或者是整个的佛教的历史上一个这么重要的人物啊，这么了不起的这个人，他的著作为什么这么几个小册子呢啊，他在中国就是这个待了很长时间了啊，这么多年当中呢他为什么只有这么几张纸呢啊，那就是因为他们啊就是不是很着重啊，不是很着重这个文字，主要就是这个以心啊传心这样子，所以不离文字啊，不离文字。但是我们后来呢就现在啊，像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文字的话啊，那就是就刚才讲的第一个呢有可能就失传啊，另外如果不失传的话呢，那就是可能是每一个人把自己的想法啊，把自己的理解加进去了以后呢，到时候呢啊就是越传啊就是越离谱啊，所以这样子以后呢就是考虑这个问题啊，所以就是最后就形成了文字啊。但是到现在啊，这些文字呢啊，只不过就是给我们啊，就是指一个方向而已。实际上，真正的意义呢，啊，这文字是啊没有办法表达的啊。所以呢，啊，这个不离文字啊。那这个前面呢，讲的几句话是大摩祖师的啊，这个意思啊。那后面呢，就是一个文大的心识啊，文大的心识啊，文曰。若不离文字，以何为心啊？如果不离文字了啊，那你怎么去传心？心传心呢？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叫做心呢？啊，大曰：汝文无，即是汝心啊。这个时候呢，大摩就是说，你问我的啊，提问的这个心呢，不就是你的心吗？啊，这就是你的心啊。如果你没有心啊，你是没有办法提问的啊。你想提问的啊，这个啊啊，比如说我们在音频里面讲也有个意思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文字语言文字，什么叫做语言文字啊？语言文字实际上我们啊。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理解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这个书本上的啊这些字啊，白纸黑字啊，我们认为这个就是字啊。其实这个不是字啊，这个不是字。然后呢，我们每个人认为，就是我们通过啊某一个人的口中说出来，我们听见啊的这个叫做语言啊。其实这两个都不是语言和文字啊。那语言和文字是什么呢？第一个啊，文字啊，比如说我讲这两个字的时候，大家的这个心理啊，或者是大家的脑海里面啊，就是出现一个这个文字啊，比如说我们讲啊，我们比如说讲佛像啊这样子两个字的时候呢，大家的这个脑海里面呢出现一个这样子的佛像的一个抽象的概念啊，那这个概念就叫做这个语啊，这个叫做语言啊，文字也是这个。啊，文字也是，因为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这个东西啊，这个不是我讲的这个声音呢、啊，这个声音是没有办法沟通的。如果这个声音能够沟通的话，那我们全世界的人啊，任何一个地方的这个再小地方的这些啊，这个方言啊，这个声音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听得见呢、啊，那这个我们应该也就可以听得见。那这样子根本就不需要去学。语言文字啊，只要听到就可以了。但是声音呢，我们完全听到了，但是呢，就是这个声音当中的这个内容，我们啊想不出来啊，为什么这沟通不了啊？所以这个中间呢，就是缺乏了一个东西啊，就是声音是传播了啊， 这声音是川博了，我听见了啊，全部听见了啊，但是呢啊，这个是没有办法沟通的，这个声音是没办法沟通啊。然后文字也是啊，我们这个所有这个，比如说一本书啊，我们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啊，只要这个有正常的这个啊眼睛，他都能够看得到啊。但是呢，他这个书啊不能告诉他任何的内容啊。这为什么呢？他是这个文字他不就看到了吗？但他为什么还不能理解呢？因为他看到的不是文字啊，不是文字，所以呢这本书啊，这本书啊，他们不知道，虽然看到了，看得非常清楚，但是他不知道这里讲什么啊。这就是说明它不是文字啊，然后语言也是这样子啊。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字，什么是这个语言呢？语言和文字都不在书面上，都不在这个声音上面啊。语言文字就是这个声音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关联啊，佛像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佛像啊，佛境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佛境的这个概念，那这个才叫做这个语言啊。然后文字啊，比如说我们啊这个看某一个佛境的时候呢，某一个字啊，某一个实际上这个字啊，这个时间上的这个文字呢，就是主要是两个啊不同的体系，一个就是这个可以品的啊，这个字母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形象的文字啊，形象文字。那么这形象文字呢，尤其是一个古代的一些一些人的人呐、啊，或者是动物啊，它这的形象啊，那么就是实际上就是一种图文啊。那么看到了这个图文的时候呢，然后它就是有一种啊，比如说人啊。那么他就知道哦，这个就是人类啊。那么有了这个概念的时候呢，这个文字就可以让他明白一些啊这个内容。如果这个图像啊不知道这个，如果看到了这个啊图像，但是呢他的脑海里面呢不能出现人类啊这概念的时候呢，然后他就没办法啊，没办法知道。所以这个语言文字呢，实际上啊都不是这个声音和啊这个图啊这个图文啊。那么所以呢就更没有办法，语言文字呢就是更就是所以这个啊声音和这个书本上的东西呢是没有办法传播的。没办法传播的啊，如果能传播的话，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概念啊，这样子一代一代一代传下来了，那么这个就是语言文字的这个传播啊。但是佛要传播的东西呢，不是这些语言文字，这个语言文字呢，你用谁的语言都可以，谁的文字都可以啊，只要你把这个内容能够传递下来啊。那这个就是这个新传习。那所以呢他们禅宗就是不离文字的啊，不离文字的，不着重这个文字的啊。所以就是要他主要的啊，就是要这个智慧啊。他为什么不离文字呢？就刚才讲了啊，文字语言文字呢，它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把这个真正的佛的智慧啊传递下来。当然语言文字呢可以作为一种载体啊，但是主要的内容呢不是这些东西了。通过它啊，通过一个这样子的符号啊，让我们明白这个符号的背后的一个内容。那实际上要传播的东西呢，这个背后的啊这个内容。所以呢禅宗啊就是不离文字。那这不仅仅是禅宗啊，不离文字的难道就是禅宗吗？啊，只有禅宗吗？不是的啊，不离文字的禅宗啊，大圆满大熟音啊，反是将这个最究竟的啊经解的这些佛经都是不离文字的啊，都是不离文字。为什么不离文字呢？因为文字啊不能给他们带来啊什么帮助啊，所以至少这个语言是没有办法直接把这个他要传达的东西也没办法传达，所以呢他不需要他就是不太着重啊这个语言文字的这就这意思啊。 好，这样以后呢，他就是说大约啊，就是汝文武，即是你的，就是汝性啊，就是你的心呢。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你闻闻涕的时候呢，这个闻闻涕的声音啊，不是啊。然后，如果你写一个枝条来闻闻涕，那这个枝条上的这个文字呢，实际上也不是啊。那这个都不是。实际上，闻问题谁在问呢？是我们的心在问啊，我们的心在问。然后回答问题的时候呢，啊，比如说我们用语言来回答的话，实际上这个声音是不会回答任何的问题的。比如说我们啊用某一种语言啊，然后呢，我们在场的呢就是有几个不同的语言的人的话啊，那么如果我讲的这个语言呢？啊，就是这些不是这些人的语言啊，那谁也听不懂这个意思啊。所以呢，实际上我回答的这个回答问题的呢，实际上也不是这个声音啊，是形啊。然后呢，你闻问题的时候啊，你闻问题的时候，比如说你用这个声音来闻问题啊，声音来闻问题。但是如果你的声音，你闻这个佛像，你提到这个佛像这两个字的时候啊，在我的脑海当中啊，如果不能出现这个佛像的形象，那这样子的话，你这个声音是给我不，没有办法跟我问问题的啊。所以呢，实际上这个提问题的和回答问题的啊，第一个不是声音，第二个不是文字，全部都是心啊，全部都是心。所以呢，就是说啊，大曰汝文武，即是汝形啊，武大入啊。我给你回答的时候呢，即是无心啊。我给你回答时候，也是我的心在给你回答啊。只不过我的心啊，就是就用了啊这个声音和这个文字啊，就是它是一个工具而已。啊，一个工具一样，就比如说我们的手在写字啊，但是我们需要笔啊，没有笔我们的手是没办法写出来。但实际上，笔就是工具啊。实际上，谁在写呢？不是笔在写，是我们的手啊在写啊。那同样的，就是说我回答问题也是我的心在回答啊。你问问题呢，也是你的心在这个问问题啊。是无形啊，无若无性。如果我没有性啊，这是一个无知，那就机器人一样了啊，没有形啊，迎合解答入啊，我怎么能够解答你的这个问题啊？若啊，这个如若无性啊，如果你啊，没有形，那就像一个机器人这样子的话呢，迎合解闻物啊，那你就怎么样？为什么要怎么样去闻啊？给我闻闻涕呢？啊，都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啊。刚才我们说了，比如说机器人闻闻涕回答问题啊，但实际上呢，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回答是在机器人在啊进行。机器人的这个声音是没有办法给我们回答的，为什么呢？因为机器人的这个声音如果能够回答的话啊，那比如说它全世界有7000多种语言文字，那么其中一个啊语言回答的话，凡是听到它的这个声音的人都能够听得懂啊。如果是以这个声音在回答的话，凡是能够听得见这个声音的人啊，都应该听得懂。但是听不懂啊，听得见呢，他听不懂啊，啊，听得见跟听得懂就不一样了。所以，这就是说明啊，这个不是这个机器人在回答，而是啊，这个就是实际上啊，我理解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机器人他讲的语言啊，我之前就会熟悉，实际上这就是一种约定啊，一种约定。比如说我们10个人啊，约定啊，我告诉大家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没有任何的语言啊，没有任何的语言，我们大家都是没有语言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是一个预约啊，约定啊，我说啊，从今天开始啊，我们10个人啊，谁说了佛像这两个字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知道是这个啊。 那这样以后呢，这个约定成功了以后呢，我们任何时候说佛像啊，大家知道就是这个啊，把佛像拿来啊，我们不会拿这个佛经啊，就一定会拿这个东西。同样，这就是一种约定啊，只要有这个约定的啊人啊，那他就知道这个机器人在说什么啊。如果任何一个人他没有在这个约定当中啊。那么他机器人说得很清楚了，他听不懂啊，这样子的。所以呢，如果没有心啊，你怎么问问题呢？啊，没有心，我怎么给你回答呢？他就这意思。啊，银河结文文无文无，即时如心啊，你问我问题的呢，就是你的心，从无。从无事旷大劫依赖啊，从无事依赖啊，就是就从无事依赖，地球到现在已经有了45亿年的这个历史啊，但是45亿年呢、啊，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呢，它就是24小时当中的1秒钟的1/1这么小啊，非常非常渺小的。啊，那么所以呢，佛教就是不会用这样子的数字啊，就是45亿年呐、80亿年呢，他不会用这样，那就是说，就无始以来啊，无始以来，就是说从五十以来啊，从五十旷大劫，劫这个字啊，劫这个字，一个大劫啊，一个大劫。他的这个时间啊，也是非常非常漫长的啊。念一个大劫，他的时间啊，都是非常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漫长的。然后呢，就从无始以来的话，那就更何况啊，跟无始以来，这么一来啊，乃至始为运动啊，乃至现在。啊，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我们的任何一个行为作为啊，说话呀，走路呀，行善呐，造罪呀，等等等等，一切是种，一切处所，皆是如本性啊。那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心在操作啊，说话做事啊，然后就是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心啊在操作，任何时候啊，任何地点啊，做什么事啊，那么都是我们的心啊在这个操作啊，本心如本性，那这个本心啊，这个本心和本性啊，行。本心啊，行止啊，本啊，这个佛心的这个心啊，又是不一样啊。这个我们在谈经当中也就发现了啊。有些时候我们讲这个本心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他还不一定讲的是啊这个佛心啊，是有些时候就怕他把这个本心佛心放在一起啊。本心和佛心放在一起，或者是本心和心心啊。放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呢，本心啊是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世俗的心啊，本心啊，然后呢，本性啊，这个时候呢，它讲的是佛心啊，所以呢，本心和本性啊，这个就有点这个它的又是这个谈经呢啊，他们的一个表达的方法啊，所以那这个时候呢啊，讲我们的这个心啊。皆是如啊，然后这个就是你的心啊，皆是如本心。好，接下来呢就开始讲这个，就进一步的去讲啊，这个比如说我们从物事以来到现在，我们的所有的运动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啊，它的这个主要的操作者啊，就是我们的心啊，那么我们的心的它的本质，它的真正的本质是什么呢？然后他就进一步的讲啊，我们的心的本心啊，皆是如本佛啊。那么你的心的本心呢？啊，那就是佛啊，就是这个佛性。进一步的说，这就是佛性。即性是佛啊，然后就是说，实际上呢。啊，我们的心的它的本质 从本质上讲啊，我们的心啊就是佛啊。那佛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佛的三身啊。这个我们刚刚这个学习了啊，《坛经》啊，那《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佛心如来藏啊，就是饱含了佛的法身啊，佛的宝身和佛的化身啊。所以呢，这个己行是佛啊，我们的心的本心本来就是佛啊。前提的条件，它又没有条件的，没有任何的条件，本来就是佛啊。但是如果这个我们的心的本心在我们的面前啊，或者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它要发挥到佛的这个作用，那有没有条件？有条件啊。条件是什么呢？前提的条件是我们要认识到是心的本心就是佛啊，或者是我们证悟了心的本心是佛，然后呢它就给我们发挥了佛的作用啊。那它本身就是佛，这个是没有条件的，它本来就是，它不依靠任何的条件，它本来就是佛。但是它要发挥佛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啊，它本身是佛是没有条件的啊，它本身就是这样子。所以己行啊是佛，以佛如实啊。那我们的心是佛啊，你比如说心啊，佛即是心啊，那行也是佛啊，以佛如实，这两个是一样的意思啊，这两个就是一样，心即是佛啊，那佛也是啊，佛就是心啊，我们的心啊，那么心呢也就是佛，这就是以佛如实，就是一样的啊。一复如实。那关于这个啊，行怎么样是佛，那这个呢我们可能还要下面呢要进一步的这个了解啊。实际上呢这个大摩血脉论啊，它为什么是血脉，它为什么是一个人体的血脉这么的重要呢？主要的讲就是关它的问题的关键所在啊，而不是其他的这个内容，而是就这么一句话，那就是这个心即是佛啊，那么就是这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那我们怎么样去了解啊心即是佛？那文字上面了解，下面会讲啊。但是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文字是没有办法很深入的或者很直接的让我们明白啊心的本心是佛。那如果真的啊要了解心的本性是佛啊，那就是必须要证悟啊，证悟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啊就是自己啊就是亲身就是体会到啊心的本性啊就是佛，那这样子，这个是最关键的啊。但是呢，我们先这个地方呢先不需要展开讲了，我们下面这个还有机会的啊。实际上他为什么，大家要知道他这个小册子啊，他为什么是血脉论啊，因为他讲心的本心是佛啊，这样子。那我们从这个禅宗啊，或者是从这个维摩诘经啊，或者是从这个第三转法轮就开始讲心的本心就是佛啊，心的本心就是佛。但是真正的啊，从修心到行为啊，完全能够落实啊，完全能够实践心的本心是佛的啊，那最后就只有大圆满啊。其他的所有的都是啊，就不同的程度上啊，落实了啊，心的本心是佛，实践了心的本心是佛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呢，彻底的能够实践、能够落实的，就是大圆满啊。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去啊读一读这个，有一个我之前讲过的啊，有一个。壳啊，就是叫做黑蛇宗义啊，黑蛇宗义。那黑蛇宗义这个里面，就是把这个所有的从中观啊到最后的大圆满的这个每一个不同的宗派的啊，他的观点 然后呢，他最后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行为上的一个时间的这个过程啊，讲得非常清楚。在从这个角度，我们完全能够看得出来啊，原来真正这个心的本心是佛，很多很多的教派啊、宗派啊都在讲啊，但是真正能够落实到心的本心真的是佛啊，那这个呢，可能是最彻底的，就只有大圆满。啊，我们会体会得到，大家也可以学一学这个啊，黑色综艺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轮，啊，然后就是说啊，一复如实，处次心外，众无比佛啊，可得啊。我们除了这个心以外呢，如果你以为还有一个佛可以得啊，这个不可能的。除了我们的心以外是没有佛的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啊，就这个是不能啊，这个错误的理解啊，非常的重要。这个错误的理解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的心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心呢，啊，就是糟糕的时候就是这个贪嗔痴啊，啊，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呢，啊。那就是没有那么的愤怒啊这些啊，但是呢就是就很多无聊的这些胡思乱想啊，就是不就是这些吗？难道这些是佛吗？啊，那如果这些都是佛啊，那我们不就现在就不是佛了吗？那我为什么还要去学佛呢？我为什么还要去修心呢？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啊误区，这一个非常大的错误的理解了，不是这样子啊。那他不就是讲心的，除了心以外没有佛吗？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可以这样子理解啊。我们讲理论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啊。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心的本心以外啊，就是要加两个字啊，心的本心以外没有佛啊，可以这么讲。讲理论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实修的时候呢，也可以加两个字啊，就是你证悟的时候呢，如果你证悟的话，那么除了心以外是没有别的佛啊，就是这样子加，要不就是加本心这两个字，要不就是加证悟啊这两个字，这样以后呢，我们就是不会啊错误的理解啊，错误的理解就是实修的时候。啊，实修的时候，如果我们证悟了啊，那么证悟的话，对证悟的人来说啊，对一个证悟的人来说啊，尤其是证悟的这个境界比较高的人来说啊，那就是除了心以外没有佛啊，就是心啊，在他的啊这个境界当中啊，就是佛啊，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刚才讲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通过理论啊去阐述或者是解释啊这句话的时候呢，那我们加另外啊一个字，就两个字，就是本心啊，心的本心啊就是佛啊，心的本心是佛，但是没有用的啊，因为我们看不到这个本心啊，虽然它的本心是佛，但是呢我们看到的啊。都不是他的本心，我们看到的就是他的表面的啊，这些各种各样的烦恼，各种各样的情绪啊，所以呢，他虽然啊，他本质是佛，但是对我们没有开悟的人来说啊，没有用，他不会发挥作用。这我们刚才讲了啊，他要发挥作用的话，那有没有条件呢？啊，有条件的啊，这是要条件是什么呢？前提条件啊，最基本的条件啊，就是要证悟。证悟啊，证悟了以后呢，然后在你的证悟的境界里面呢，没有佛，没有这个心，只有佛啊，没有心，只有佛，这样子没有烦恼，只有佛啊。这个别无啊，这个别无佛可得，立此心外，觅菩提涅槃啊。我们。如果除了我们自己的心以外啊，我们到外面去寻找菩提或者是涅槃啊，涅槃就是解脱，菩提和涅槃，实际上这菩提涅槃就一个意思啊。然后呢，物有是处啊，那这样子是不对的啊，都是错的，本质上是错的啊，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对的地方啊。自心真实啊，就是说我们的自心呢啊，它是真实的啊，真实的 这个我们之前呢讲这个讲这个赞法结论，龙树菩萨的赞法结论的时候也讲过啊，这个从表面上看啊，就是我们这个学这个般若啊，般若像金刚经啊、心经或者是大般若啊，就是有一个冲突啊，有个冲突。冲突是什么呢？大般若经当中呢，就是讲万事万物任何一个这个实无啊，包括涅槃呢，都没有一个真实的啊，都是如幻如梦的啊，都是如幻如梦的，没有一个真实，都是空心啊。那么现在呢，有讲啊，这个自行啊是真实的啊，是真实的。那这两个字不就矛盾了吗？这什么怎么理解呢？啊，这确实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那么这里面讲的这个真实我们怎么理解啊？这我们不讲复杂的东西啊，如果讲复杂东西的话呢，首先这个问题就是牵扯到这个二谛啊，生一谛和世俗谛。但我们现在不讲这个，把人家讲的这么简单的东西啊，我们把它复杂化了就是没有意义了啊。简单的东西呢，就是用简单的方式去这个解释啊，简单的方式用特别复杂的逻辑和特别复杂的语言去讲，那这个是本质上是错误的啊。那么简单的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这个贪嗔痴啊，以及很多很多的烦恼啊，然后呢，现在我们没有真悟的时候呢，在我们的心里就是这个是非常真实的啊，非常真实的啊，是这样子。但是呢，如果我们一旦证悟了啊，这些所有的烦恼啊，所有的烦恼啊，全部都会消失的啊，全部都会消失，全部一点都不存在，全部都消失了啊。但是存在的是什么呢？心的本心啊，那个时候还存在，这个光明和心的本心还存在啊。那所以呢，就是说烦恼啊，它不是真实的啊，心的本心呢是真实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用这个真实这两个字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烦恼以及烦恼透视出来的这个世界早就已经不存在了。但是那个时候呢，生下来的是什么？生下来的啊，比如说啊，冰融化了啊，融化了以后呢，冰固体的东西啊不存在了啊，那它生下来的留下来的东西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液体啊，水。所以呢啊，冰啊实际上是假的啊，水变成了固体啊，那这个固体是假的啊，不是本质啊，就是因为环境的这个原因啊，就是因为这个环境的这个温度的原因，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这样子的现象啊。所以呢，冰固体的这东西呢，它是现象啊，它的实在啊，真实呢就是液体啊，就是液体。所以最后生下来的啊，就是它的真实的本来的面目啊。同样的，我们的心呢、啊，就现在是有很多很多的烦恼啊，但是这个很多的烦恼呢，就像液体变成了固体一样啊，这个就是某种程度下啊，就是条件下它就变成了这样子。然后呢，如果到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还原啊它的本质啊，那这样子的话，那这时候就不是没有这些烦恼了，这个时候它就光明了。啊，所以这个光明和它的清净本来的清净啊，这个部分呢，才是真实的，它的真实的啊这个部分了，啊，所以就叫做本来面目啊，本来面目。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这个无论是这个禅宗的这些宝典啊，或者是第三转法轮呢，大量的用啊真实，真实这两个字，大量的用啊。反复的用，但是这个跟这个般若啊是没有矛盾的啊，没有矛盾。般若呢，他就是不会去说啊，不会说最后留下来的是什么东西，他不会这样讲，他就直接观察啊，当下的这个，比如说你看到的不清净的也好啊，清净的也好， 当下去分析它是真实还是假的啊。这样以后呢，无论是清净的不清净，是无论是涅槃或者是这个这个轮回啊，都是空心，最后都是空心。那这是他的方法。那第三转法轮呢，他就是看到最后留下来的是谁啊，最后留下来的是谁，最后留下来的啊存在的啊，这个就是他的真实的啊，他的真实的这个他真实的面目啊。同样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水啊，蒸发了啊，变成了空气啊，变成了气体的时候啊，那表面上看呢它就是气体啊，但是呢它最后留下来的呢又是液体啊。所以水在不同的程度上，就是比如说100度以上的时候呢，它又变成了这个气体啊，0度以下的时候呢，它又变成了固体，它一会儿变气体一会儿变固体，但是它最后的时候，无论是气体也好液体也好啊，它最后留下来的都是液体啊。所以就是说水的本质就是不是固体也不是气体，水的本质就是液体啊，因为他最后的时候呢，他就是把自己的真正的本来的面目啊出现了。同样的，我们的心的本性呢啊，它一会儿呢又变成了善，一会儿又变成了恶啊。但是呢，无论是善啊，或者是恶，它最终它留下来的啊是什么呢？它的这个心的本性光明。所以呢，我们认为心的本性是光明，而不是善，又不是恶，它的本性是光明这样子。所以它最后留下来的这个就叫做真实啊。那最后留下来的是空还是不空呢？啊，当然也是空啊。所以它也就跟这个般若大般若啊、大智度论啊、中观啊，没有任何的冲突啊，要这样子理解这一个，不仅仅是理论上啊，这个我们的实修的时候，这也是特别重要的。要不然的话，这些文字如果你不认真的去学习啊，那就是没问题了。但你一认真，哎，怎么这个地方说是真实呢？不就是说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存在？不就是一切都是如幻如梦吗？《金刚经》的最后的这个一个句子里面是说，不是说万事万物都不是如幻如梦吗？这个地方怎么可能又出现了一个真实的东西呢？啊，如果你不认真的去看啊。那就是不会有这些问题了啊，不会有这些。我们平时都是不认真学习的人啊，都提不出问题的啊，都提不出问题的。那就是也问题也不会有，不会有任何的这个疑问啊。但是以认真以后呢，啊，就是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这个要解决的特别重要啊。自信真实啊啊，一个这样子的问题上面呢，我们听懂了明白了以后呢，然后以后呢在任何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原来是这意思，不矛盾就可以了。非因非故啊，它没有这个心的本心呢，它就是远离了因和果。非因非果，法即是行义啊，佛法就是我们的心的本身啊，本义本质就是法义。自性是菩提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心的本性是菩提，和心的本性光明和佛是一个意思啊。自性是涅槃，这叫做自然的涅槃啊。我们要知道啊，有两种涅槃啊，一个叫做自然涅槃啊，另外一个叫做人为的涅槃啊。自然涅槃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心的本心呢，你修和不修啊，都是一样，它永远都是光明的啊，所以它是自然的、天然的，这跟人为的修心和文思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这叫做天然的啊，自然的涅槃啊。然后另外一种涅槃，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天然自然的涅槃啊。那另外一个涅槃呢，就是我们通过闻思修最后啊彻底的证悟了啊，彻底的达到了这个境界啊。那么这个证悟呢，这种涅槃呢，是我们自己的修出来的啊，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啊就达到啊，这是叫做人为的啊，人为的或者是造作的啊涅槃啊，造作的涅槃，通过这个人为的涅槃，就是要达到天然这个最原始的啊 这个涅槃啊，那这个我们上一次也讲过了啊，这个大圆满里面呢啊，这种人为的这个真物呢，就叫做自光明啊，天然的这个部分呢，叫做目光明，这个之前已经讲过了啊，就一个意思了。所以心的本心啊是涅槃，若言啊若言。信外有佛及菩提可得啊！如果你说除了信以外还有什么佛和菩提这样子的话呢？那无有是处啊！那这个说法是没有一个对的地方啊，都是错误的。佛及菩提皆在何处？那请问啊，佛菩萨在哪里呢？啊，那如果说啊。佛不就是释迦牟尼佛吗？菩萨呢不就是观世音他们吗？那当年就是2500多年前不就在印度吗？如果这样子回答啊，那就是像金刚经讲的啊，这些佛和菩萨呢都是为了度化众生啊，从佛的发生当中出现了一种啊，佛的变化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佛啊，所以这个如果你把这个化身啊当做真佛的话啊，那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不，金刚经不就讲得很清楚吗？啊，譬如有人以受啊作虚空得佛，就是说如果有人想用受去抓这个虚空啊，你说能不能抓得住呢？啊，就是说虚空但有名啊，但就是只有啊，虚空只有虚空这两个字啊，这个名啊，但是这个名背后呢有没有一个实质性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讲坐字啊，这两个名字啊后面呢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物体啊，那虚空呢它有没有一个这样子的物体呢？啊，虚空但有名啊，以无相貌，没有啊，虚空没有，只有一个名，没有真实的东西存在。取不得，舍不得啊，这个取舍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虚空不存在。是作空不得，所以呢，我们想用手去抓住空虚空，不可能的啊。除这是比喻啊，这就是比喻啊。那这个比喻他想说什么呢？他就是说，同样的啊，比如说你想用手去抓虚空是不可能的啊。同样的，你想啊寻找一个除了心以外的佛菩萨是不可能的，就像你的手抓不住虚空啊一样。你想这个除了心以外，你要外面去找一个佛菩萨，你得不到的啊，这个意思。他最终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意思啊，就是说，处次心外觅佛，种不得也。佛是自性作得啊，佛就是本来就是自己的心啊，然后我们修心啊，就可以看得见这个佛。迎合啊，立此心外觅佛。为什么我们除了这个心以外，还要去找其他的佛呢？佛不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吗？你为什么啊？这个本心的佛啊，就是以外啊，再去寻找啊？为什么去寻找其他的佛？前佛后佛之言起行啊。前佛和佛都在讲佛他自己的心啊，是佛法啊，是以既是法又是佛啊，又是僧啊，所以呢就是三宝啊，也就是这个自己的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这个大家听懂了啊？若言心外有佛，如果你说啊，心外还有佛，佛在何处？心外即无佛啊，何其佛见啊？除了自己的心以外呢，根本就是没有佛。你为什么有一个除了自己的心以外还有一个佛的存在的这样子的执着呢？啊，为什么起这样子的这个执着呢？啊？底降狂火啊，就是把这个我们啊，把这个狂啊，就是欺骗的啊，然后就是烦恼啊， 脚蹄啊，然后就是一会儿是这个烦恼，一会儿又是痛苦啊，或者是这个自己不单单是自己啊，这个有狂惑烦恼啊，而且把这个又传给其他的，相互传啊，相互欺骗啊，六道众生就是相互欺骗的，不能了本性，被他五禽五蛇啊，就是说这个，如果你不知道心的本心是佛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不能了，不能这个证悟啊心的本心。然后不但是不能证悟心的本心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五禽五啊，五禽五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建筑物呀、桌子呀，还有各种各样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这些物质啊。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最后呢，这些物质把你控制住了啊，把你控制住了。比如说我们想买一个很大的房子呀，想买一个很好的车呀，好车呀，别墅呀，然后呢想买很好的包包啊，还有就是这个名牌的衣服呀，等等等等啊，这都是五禽五啊，最后呢就是被这些无亲无啊，把你控制住了啊，把你控制住了，最后就是，就自己就变成了一个物质主义者啊，物质主义者的这个就叫做，用现代的话来讲啊，这个被无亲蛇啊，这个所蛇兽啊，那这个就是说，物质控制了我们啊，就是实际上不是物质控制我们了，是因为我们的欲望就控制了我们，实际上是这样子。但是呢，啊，就是表面上看，就是因为这些物质就控制住我们了啊，那最后就是变成了一个物质主义者、拜金主义者啊，最后就变成这样子啊。然后这样变成这样子，那又怎么样呢？然后就是说物自有分啊，然后呢你一点点自由都没有啊，为什么呢？整天就是因为这被这些物质啊控制，为了这些物质，为了得到这些物质啊，得到了以后呢就是怕失去这些物质，然后就是一辈子啊就是为了这个无止奋斗，然后没有一点点的这个自由啊。那这种人的话，就是我们不仅仅是不能证悟啊，不能这个解脱，连我们这个世俗的生活啊都没有办法过一个稍微比较幸福一点的这个生活啊。所以就是说，若啊，就是无自由分。若也不行啊，那么降了这些以后呢还是不行的话呢，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自狂无依啊，那就是没办法了，就是自己啊欺骗自己了，没有啊，没有意义的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啊，那这个是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心里不就有佛吗？为什么佛不告诉我们呢？是不是佛的问题呢？说佛无国患啊，我们的心的本心是佛，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他在我们的心里啊。那谁的问题呢？说众生颠倒，不觉不知，信自信是佛啊。那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不了解我们的心的本心呢，所以最后就是导致了啊这样子的。好，这个就是这样子啊。那下面呢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意思，我们时间也有一点超过单啊，没关系，我们再往下看看啊。就是说众生颠倒，不觉不知，自信是佛，若知自信是佛啊，如果我们知道了自己的心的本心是佛这样子的话，不应心外迷佛啊，那么我们不应该到心以外啊去找这个佛，因为佛在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啊，那找什么呢？不就在心里面啊，心里吗？那么就是我们证悟了啊，那就可以了，不需要。实际上心的本心，现在我们需要的不是去寻找佛啊，我们现在的这个工作呢，就是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是佛啊，并不是说要心外或者到外面去寻找佛啊，这是了解佛在自己的心中 就可以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今天呢，这个就是讲到这里了啊。实际上，这个心即是佛，其实是这个里面呢不需要讲太多啊，就只了解一句话就可以了。一句话是什么呢？心即是佛啊，就这句话我们这个通达了以后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其他的都不需要讲了，其他的都是围绕着这个话题的啊，这样子，那这些呢，我们可以接下来啊，可以逐步的去学习啊。好，我们今天呢就是讲到这里啊。今天我们因为时间啊，就过了啊。我们今天呢不提问题，然后呢啊，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啊，以后明天、后天啊，大家可以提问题。我们今天啊，就讲到这里啊。最后呢，大家一起来啊，做一个回向啊，把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讲经说法，以及我们未来的啊这些讲经说法啊，这个我们就像这个35佛忏悔文当中讲的一样啊，我们过去的善根呢，现在的善根，未来的善根呢，全部是可以回想的啊。那所以我们就是即将要这个讲法的其他的功德啊，和我们之前讲的所有的这些功德啊，全部汇集一起，然后呢，我们就是愿以我们的功德啊，能够让天下所有的众生啊，还有就是比如说一些特殊的这个回向呢，比如说自己的父母的健康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啊，可以回想的。然后呢，我们回向给天下所有众生离苦得乐啊，以我们的这个功德啊，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然后呢，我们呢，也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啊，造证菩提，然后就有能力啊，再回来啊，度啊更多的众生啊，这样子的回向非常的重要啊，大家一起回向。所能得一贪嗔痴八念同列尼别扎那般悉吉，揭竿难揭瓦龙城拜，智宾佐林卓瓦卓尔娑。Om Aum Bhanzangara Mamasandaho Om Aum Bhanzangara Mamasandaho Om Aum Bhanzangara Mamasandaho